圣经导读新唱365，七月23日，今日读经，约伯记39至42章，使徒行传22章，导读。耶和华第一次回答约伯时，展示了大自然创造和运行规律，其中包括了10种野生动物。接下来39章，神向约伯介绍了野生的羊和野鹿。他问约伯知不知道这些动物是怎么生产的，它们生产之后就脱离痛苦，但幼子长大，离开父母，就再也不回去了。神借着介绍了野驴，喜欢呢在旷野里生活，耻笑城市的文明，忍受野外干旱的苦难。他不抱怨神给他的苦难，然后讲到野牛强壮而自由，绝不被人工束缚。神问约伯如何对待以上的动物呢？你在苦难中不是一直抱怨神吗？13至30节，神描述了可笑的鸵鸟，它外貌奇特，又高又重，有翅膀却飞不动，甚至呢把蛋下在巢穴外面的沙土之中。进出孵蛋的时候，常常把鸟蛋踩碎了，根本不关心儿女们的死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造它的时候就没有给它智慧和悟性。但愚蠢的鸵鸟呢，却跑得比马快。约伯，你认为不公平吗？接着讲到马的特性。马呢，在跳跃和喷气中渴望进入战场的兴奋，随时等待号角吹响而冲锋陷阵。而约伯，你不正像那匹烈马一样，向神公开挑战吗？鹰雀为什么有本能往南飞，而你约伯能给他这样的智慧吗？看看这些秃鹰的生活习惯，全部是你约伯无法触及的。40章1至2节，耶和华挑战约伯说："来吧，约伯，你还要继续起诉我吗？"3至5节，约伯回答说，自己是卑贱的，不敢与神辩论，但他并未投降和承认骄傲。6至14节，神又在旋风中对约伯说："你来勇敢地回答我吧，你怎么可以定我有罪而觉得自己公义呢？如果你可以有神的力量和威严，并能把世上一切的恶人制服和消灭，那我就将管理全地的权柄交给你。试问，这个世界有谁能够解决邪恶的问题呢？"15至24节，神又讲了2种超乎人类想象的动物。首先是河马，有人认为呢，它是一种巨兽。神叫河马呢。神就叫约伯来看河马，神造约伯也造河马，虽然他吃草，却力大无穷，四肢都巨大强壮，位列动物之首。整个大自然呢，就是他的游乐园。洪水来临呢，也只是戏耍。大象和恐龙都不可与之相比，根本无人可以控制它。41章。神还介绍了一种巨型的动物，你约伯能用鱼钩把这种叫做利维亚坦的鳄鱼钓到吗？它有如古代的7头海怪或龙一样的具有攻击性，全身有坚固的鳞甲，打个喷嚏就发出闪电，口中呢还喷出火， 任何的勇士和武器都伤不了他。他就是一个巨型的装甲坦克，可以翻江倒海，地上没有像这样的。他虽然是水族之王，但也是神创造并控制的。你约伯行吗？约伯听到这些恐怖的怪物，也许他偶尔想到撒旦那个更邪恶的怪物在神面前控告他的情景，就浑身发颤。42章，约伯开始明白自己有多骄傲了，只好说神万事能做，他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这一次他求神听自己说话并指示自己，然后发出了千古名句：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一个真正看见神威严的人会如何呢？首先会厌恶自己的骄傲的言语和跟神争辩的无知，只配在最卑贱的泥土或炉灰中懊悔不已。神用大自然来告诉约伯，他在掌管一切自然力量和各种不驯服的野兽，甚至连撒旦这条古蛇海怪也在他手中掌管。最后7至9节，神看见约伯愿意承认骄傲和无知，就开始呢为他平反昭雪。当然呢，撒旦暂时还未被捆绑，他只是神的工具而已。三个朋友虽然是雄辩的专家，但也许言语太伤害约伯了，必须加以惩罚。约伯虽然抱怨质问神，但始终为咒诅和气绝神，在信仰上是站稳了。神让3个朋友向约伯认错，约伯呢倒成了他们的中保了，为他们祷告，这才使他们得到神的接纳。而以利户所说的只是重复他们的话，此处也许不值一提。10到17节，约伯为朋友祝福，双方彼此和好。当他回转的时候，不但智慧上更高超，连赏赐的财富也翻倍了。之后得到了7个儿子3个女儿，更加的优秀。3个女儿分别叫做耶米玛、基喜亚、基连哈普，真是又美又善呐。约伯的女儿也可以继承产业，神的公平公正就传开了。约伯70岁受苦，却得了双倍的寿命。敬畏神的人，苦难是最好的训练方法。撒旦不可怕，受苦也不可怕，关键是受苦之中多多反省思想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批评神的智慧和公义。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如果我们相信神，就当参与神的计划，因为神的公义必使爱他的人受益无穷。使徒行传22章，保罗被犹太人打得半死，而千夫长带兵救了他。他恳求千夫长呢允许他对自己的同胞说话，当他一开口，众人都安静了，因为他用亚兰语对犹太人做见证。首先1至5节，保罗向同胞们讲述自己的出身，以及在著名的法利赛的拉比加马列门下受教，为神大发热心而迫害信耶稣的人。但是在去大马士革捉拿基督徒的时候，突然被大光照耀而跌下马来，并听见主耶稣对他呼喊：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迫害我？扫罗才意识到他不单在迫害教会，而是在迫害神的儿子基督。结果起来之后眼睛就瞎了，然后主吩咐他去找一个近前的犹太基督徒亚拿尼亚。找到之后，保罗被称为 是亚伯拉罕的神所拣选的，并要向所有人做见证。他眼睛被主医治之后，就马上起来受洗，并洗去罪恶。以上就是他的信主和蒙召的经历。接着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传福音，在圣殿祷告时呢，魂游向外，看见呢耶稣启示他赶快离开犹太地，因为犹太人不接受他的见证。保罗认为自己逼迫过基督徒，参与了杀害尸体反的事件，应该可以向犹太人传福音吧。但是主耶稣的命令是让他去外邦人那里。犹太人听见保罗说神要他离开犹太人而要去救外邦人这句话，就开始高喊除掉他，像当时他们对耶稣一样，并冲上去要撕碎保罗。千夫长命令把保罗带入营地，想借着鞭打与审讯看看这个保罗为何会让犹太人疯狂。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他是罗马公民，不能随便鞭打。千夫长就好奇，因为他花了不少钱才买到公民的身份，但是保罗从小就是公民。千夫长又想了解暴乱的实情，就把保罗带到公会，使保罗又得到一次为主做见证的机会。应用，我们从约伯记的最后四章经文看到神是如何开导约伯的。神知道约伯信靠他，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。但是撒旦控告约伯，并获得神的允许伤害约伯的机会。就通过一系列的苦难想叫约伯放弃对神的信靠。之后呢，又通过呢四个朋友的轮番辩论，使约伯陷入了控告的烦躁当中。言语一多难免说错话，就像摩西一样，关键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。约伯想要证明自己是公义无罪的，就向神提出诉求，结果因神一时不为他解决苦难，在等待之时就控诉神不公义，也不为他伸冤。约伯认为神不公义，也不惩罚邪恶，但神呢却以邪恶和苦难来磨练约伯，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他的心。约伯如此的愚蠢，竟然看不到神的美意，这都是他里面的骄傲蒙住了眼睛。当约伯在神的眼前真正的谦卑下来的时候，神就使他获得双倍的祝福。这就是苦难的美意。保罗也是如此，主耶稣一直要他去外邦人中传福音，可是他对同胞的热心和义气使他在执着当中陷入了苦难和危险之中。其实神一直在看顾他，直到使命完成。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不也是常常抱怨世界那么多的天灾人祸，甚至抱怨自己为什么那么倒霉，渐渐的就对神产生了不满，并发出了一些幼稚的问题。例如，为什么不把撒旦杀死后捆绑呢？为什么不把恶人都消灭干净呢？这样地上就太平了，那该多好啊。但反过来想一想，若是一切都平顺了，全是好人，全是人间天堂，人人都和谐，那么人心里的罪恶如何解决呢？其实哪怕是有信仰的人，连基督徒里面都充满着各种的罪恶，难道神要把每个人都除掉吗？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多么的可笑，自己是罪人，却天天喊着要除去罪。神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人可以因信称义，天底下能有一个好人吗？所以用世界的苦难来熬炼人，才是叫人直接认识神和人本性的最好方式。 抱怨和逃避苦难的人，永远无法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的真爱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苦难使我们亲眼见到主。